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我们按照常规，还是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来新年到来以后，我相信大家可能挺忙的，对吗？包括在旅游啊、放假呀、等等。
嗯，休闲也是另外一种忙。
是，其实有的时候休闲的时候，我发现更忙哈。比如说休闲的时候会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啊等等，可能睡觉就睡得不太好哈，对吗？
嗯，忙习惯了另外一种这种生活节奏，然后改变成另外一种的时候还不太习惯。
是是，我们昨天还跟几个朋友一起说，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呢有一些好的习惯哈，这样呢不但有利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也是对我们生命另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操练，对吗麦先生？
嗯
嗯，好，一个节日跟着一个的节日的来到哈，圣诞节完了就是新年，新年完了呢就该我们中国的新年了。
你说中国人真好，过两个年
真好哈。那还有一个，其实澳大利亚还有一个盛事哈，就是盛会吧，算是每年这个到一月底的时候大概就开始有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哈。那在也是墨尔本非常瞩目的一件国际上瞩目的一件大事了哈。好，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还是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好，电台的网址依然向您开通www.3cw.com.au。好，麦先生，上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新年起始嘛哈，我们就跟大家讲了一个叫返璞归真的智慧哈。因为我们想呢，在新的一年呢，虽然大家立了很多的什么目标啊，但是共同的一个心愿呢，都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得到一份平安和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哈。
人生
是
需要幸福，
需要幸福，就也可以说是幸福生活吧。但是呢，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哈，我们这个得不到幸福生活的原因呢，麦先生分析说，我们是因为我们这无休止的欲望，也就是贪婪了哈。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说人生呢，是劳苦愁烦哈，大家一定都相信哈。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呢，其实我放了一首歌，那是朋友给我的，哎呀，我就觉得挺好听。他说烦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怎么怎么样哈。那在上个星期，其实麦先生也讲哈，他说是圣经上的话对吧？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记下来了哈。说得爱，得盼望，对吗？好，那首先呢，其实从
他是原文是这样说的哈。
好，听听原文。
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说的。
嗯
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嗯
啊，这个当我来想到，就是说，有一个人要叫我们得安息啊。当然这个安息不是指的我们的肉体死亡了安息了的安息啊，就是指的把你的肉体生命头脑心思里边的这一些烦恼是吧，愁苦恐惧忧虑焦躁，那么把这些东西给你除掉了，使你得到喜乐满足有力量啊，这个生活平衡健康是吧，稳定啊，就是它是指的这个意思。那么我就在想啊，要想得到这样的人生，又平衡又丰富又安定啊，努力但不是疯狂的这个计划，但不是忧愁的啊，就那种
平衡的而且有节制的，
这个平衡的又对啊， 所以我们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对嘛，是吧？你不能毫不利己嘛，人还是要利己的嘛，
这个
己
还在，关键是
对
呀、
啊。所以说你要平衡，所以他就说了，说爱人如己啊，你也要爱自己，要爱别人啊，这是一个平衡的。所以如果有人说了这句话呢，那你要问问这个人，他凭什么说这句话？
嗯，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我们一个智慧方面的一个内容吧。
嗯，那么上个星期其实我们有位女士，她大概是博客当中写到，她说记住昨天，把握今天，实现明天。
嗯，
啊，我记下来了哈。
嗯、
她说不要幻想，我们踏踏实实去生活，其实她说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可以了哈。嗯，其实我想了想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有的时候这种现象可能是一时会出现。但是你要想长久的，真的是，像麦先生说的，我们，哎呀，平安呀什么之类的不容易，这是一方面哈。另外呢，上星期其实麦先生刚才也在讲哈，那么说耶稣说了，到耶稣这里来了，我们就得生命，我们就平安了哈。可是我们也看到一种现象哈，在基督教会里的一些所谓相信上帝的人吧，那也很多人呢也不怎么平安哈。我记得也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人也看不到那种很平安哈，他们也会愁一些事情啊，就是也会有劳苦愁烦吧，就这么说。
你是指的那些基督徒是吧？
哎，我说的就是相信上帝基督徒吧，就是教会里的。我原来记得有个牧师哈，他讲了这么一个笑话的一句话哈，他说，很多基督徒啊，星期天呢个个都像天女下凡。平时呢就像是邪灵附体哈，
这个说法，
他们这样讲哈，当然我想是不是夸张了或者怎么样的咱们不说了，就他的可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虚伪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我们表面上让大家看起来呢，可能你在教会看到大家都笑容可掬，每张脸呢可能都很显得很平安哈，但内心世界是不是真的就像麦先生讲的真的这么平安了呢？或这种现象我们平时他们这种劳苦愁烦，因为你也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他们在聊起他们的家常话来时候，往往也跟你常常是差不太多啊，知心了就差不太多了，但不太知心可能就稍微的怎么样，就是
上一期
对不起啊，
用上一期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来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没有返璞归真，
对，是，你看还是麦先生哈，一句话就给我概括了，是是是，就是这个概念哈。那这个现象就是怎么解释？我们今天好不好？就其实上个星期我是问到麦先生这个话题哈，我们没有时间来解释了。今天好不好？就用这个时间，咱们就讲讲这个吧。这怎么麦先生给我们出个什么题目哈？我只知道这个问题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代表我们一部分的听众朋友哈。
可能在原本的题目里边加一个真实啊，
真
实返璞归真的智慧，我不知道哈。
OK， 真实的返璞归真的智慧啊。好吧。
那么，当然，我承认你有这个现象哈、啊，不单是我承认有这个现象，我相信在我自己的身上也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啊？可是我们翻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哈、啊，就是我们常常产生出一种很大的烦恼，就是事与愿违。
是。
自己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呢，实际上没有达到。
那我再插一句哈、甚至我听有的基督徒，有人就说，为什么不想做基督徒，更烦恼了？为什么呀？还要求又更多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我这个我要补充一句话啊，咱们曾经说过一个概念哈、啊，就是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出来的，真正的自由是约束出来的啊。如果有人说怕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呢，我常常是这样的回答呢，就是说你把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凡是你想到作为基督徒不能做的事儿。你把它写下来啊，你怕你说哎呦做了这个基督徒这个不能做了，你说什么不能做，你把它写下来。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写完了，然后呢你交给你的最亲近的人啊，包括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父母啊，你说这些事我该做吗？那么你就知道了，凡是你成为基督徒你觉得 怕约束不，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
的
那些事儿呢，
嗯，
都是你不应该做的。
嗯，本来原本就不应该做
的，原本就不应该做的，
嗯，
啊，所以它能够帮助你做到你原本就不应该做的，那岂不是对你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保护和祝福吗？啊，回到刚才的那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很多时候呢，好像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做到，没有忧虑啊，
嗯，
啊，这个没有烦恼，没有恐惧啊，等等这些的，得到那种美好、丰富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很多基督徒的人生也不幸福啊。
是。
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样一回事呢？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原因啊。从大的方面来说呢，一个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对于上帝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那么他过去带来的那种忧虑烦恼的生活和思维的方式，还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被更新啊，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呢是比较虚假的啊，只不过我把它称为是一个教徒啊，是一个宗教的教徒，他只是来想求点好处啊，或者说是做点宗教的仪式啊，或者听点为人处事的道理，他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信仰的殿堂里头去啊，他还是在宗教的外围里面，只是一个宗教的外壳，而内心里边呢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个信仰的状态里边去。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称呢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称法，可是人的内心里边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呢？那个才是决定他的真正现实生活表现的那个本质里边的东西。我们有一个智慧的说法啊，就是说你看一棵树，你看它的果子啊，你知道这树是什么树啊，有些时候我们不认识树，那么看叶子看不太明白啊，那你看它结什么果，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树了。也就是说透过现象，在某种情况下呢是大概可以判断到他的生命的本质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现象呢，虽然人是可以对于现象进行一点的装饰啊，这个好像伪装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礼拜天有些人装饰的挺好的啊，
所谓的就叫星期天的基督徒，
星期天的基督徒啊，到教会里边来笑容可掬啊，你这说法在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唱一首歌啊，叫做这个羊皮歌哈，
怎么讲，
就是这个
给我们唱唱吧，
唱唱我忘记了，反正那个歌词的大概呢，就是说礼拜天来了，就把一张羊皮穿上啊，
羊皮穿上，
到了教会呢就变成羊了，然后呢礼拜天聚会完了以后，就回来以后呢就把羊皮挂在门框上，然后就变成狼了，然后呢就等待下个星期再穿上啊，这个就是每个星期穿一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种宗教的虚假啊，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为什么我可能太过分的强调这个问题了呢，引起一些听众朋友也是一些我们的讨论的时候的一些困惑啊，就是我说把这个信仰和宗教一定要分开啊，这个宗教有些时候它成为人的麻醉人的精神鸦片啊，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按照某种宗教的传统履行了这个宗教所有的要求的这些仪式啊这些程序啊，你叫他去学习他就学了啊，你叫他去做什么洗礼啊什么他也洗了啊，那么就是说从宗教的这个传统仪式上来说他都做了，每个礼拜天他也都来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等于他就成为一个好的 信徒或者一个生命真正得到生命的人呢，这完全是两回事儿。所以他这个精神鸦片就是使他把自己骗了啊，就是他做了这些事儿，他就以为他是一个可以得着上帝喜悦的一个好的基督的门徒，其实不是的啊，那些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啊，这个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重要的东西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啊，他们献祭啊，按时候这个那些宗教的仪式都做了，上帝说谁向你要这些东西啊，
嗯，
是吧。那么我们说真实的信仰不是在教堂里的，真实的信仰是回到现实里的，
嗯，
啊，所以你教堂里边只是一个学习指导你现实生活的那些东西，你回到现实生活里边来，那个真实的表现才是你在教堂里学习的那些东西是不是真正的有价值，是吧。你不要觉得你在教会里边在教堂里边学习的很虔诚你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不是的啊。其实当我们提到我们生命里边的现象的时候呢，人的生命是非常复杂的啊，它不但有一些直接的功能啊，比方说我们有呼吸啊，消化啊，循环，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功能呢，是平常不用，但是到了某种时候出现的时候它才会表现出来啊，比方说免疫功能啊，你没有病的时候它不发挥作用啊，它存在你也不知道啊，人身体里边比方说我们肉体上有疼痛的功能啊，哎呀，今天早晨起来脖子痛啊，那就表示他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了，你需要去修理修理，或者他告诉你你太累了需要休息了，是吧。那么这是一个alarm system 啊，是一个警报的系统啊，是一个保护的。那么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呢，这个思维的里头哈，我们有这个信心的功能啊，这个对于一个我们无法用理性完全认知但是又必须接受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就需要用信心来跨越啊，我们相信，但是呢你不能什么都相信嘛，所以在这个信心之前的第一步呢是先有怀疑的功能啊，你必须要怀疑，你没有怀疑的话那你什么都信那不就太容易被骗了吗啊，所以这个怀疑完了以后呢才进行理性的分析，然后才进行信心的跨越，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由于比方说人有联想啊有分析啊有推理啊等等的，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深层里边具备这一些的现象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产生恐惧啊忧愁啊担心不平安了就啊。那么这些原本呢都是一些好的功能啊，它在提醒你啊，比方说你明明知道前面有危险了你不怕，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怕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保护你，让你不要去面对那一个你自己的能力根本胜不过去啊，不能胜过去的那一个挑战啊，所以借着惧怕感啊，恐惧感让你躲开啊，或者说是你有了把握以后你再去面对啊，有一些东西你是面对不了的，那么你必须要回避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呢忧愁恐惧等等这些呢是我们生命里边一个非常宝贵重要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些功能。可是人如果总是生活在忧虑恐惧挂虑焦躁啊这样的这个状况里面去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个人的自信心可能出了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该恐惧的东西要恐惧，不该恐惧的时候就不应该恐惧，你过分恐惧了你就没法生活了啊，这个人的生命里边就变得生活得太痛苦了，是吧。 咱们中国人说一句挺幽默，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算为幽默啊，
嗯，
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胆子很大的时候，我们会说初生的牛犊不怕虎，
嗯
啊，当然初生的牛犊怕不怕虎我们不知道啊，那是我们可能认为他不怕虎，其实牛对于虎的惧怕是对牛的一种保护啊。这个如果我们把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这件事情看的是牛犊的一种可爱，或者说是一种勇气，那就错啊，因为他怕虎是对的，因为他本身他是胜不过虎的啊。如果这个出生的牛犊他不怕虎，而导致了他藐视虎，他就去不躲避虎，那么他的结果呢，就是他被虎吃掉啊，那么他就丧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种的没有很好的分析思考而盲目的有胆量是不行的。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需要得到一种平静安宁勇敢智慧啊，这样的人生是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的人生。那么惧怕该惧怕的，不惧怕不该惧怕的啊，这都是有规律。你比方说这个240伏的电压，你不能去碰它的，你碰它你就会电死啊，那你不碰它就是了嘛，你不必怕它嘛，是吧？如果出现有哎呦这个地方可能有电啊，那么你就估计到这个情况以后，那么你就躲避它就是了啊。这个不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是当你的人生里边有很多事情在你未来的人生的道路里面比方说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恐惧，哎呀，这个我没有钱花，我老了怎么办啊？你有钱的时候你又恐惧，你说我有了钱，哎呀，别人算计我怎么办？那这个呢已经是开始有一点比较困难的问题啊。如果再进一步呢，哎呀，就是我们所说的杞人忧天啊，就是明天早晨太阳万一不升起来怎么办呢？这个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呢？那就过分的忧虑了。所以人需要正常，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忧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忧虑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恐惧啊，你不能完全没有恐惧的。人对该恐惧的东西要恐惧啊，但是我相信上帝设计的人和他的环境，人可以在知识和能力的范围之内生活的没有恐惧啊，就是说他可以恐惧，就比如我说你对电是恐惧的是吧，你避开它就可以了，是吧？这个正常情况下我如果我们把电的东西安排好的时候，你是不需要恐惧它的啊，因为你了解它的情况以后，你还可以很正常的去使用它啊。那么当你进入到一种思想层面，对于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某种东西进行担忧啊，比方说我老了，我没有体力了，我会生病，我怎么办呢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有一点稍微过分一点的忧虑，就是你对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那些方面呢就开始产生忧虑了。那么这种产生忧虑实际上也是一种提醒，就是告诉你你自己是有限的啊，你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呢你需要有信心去面对它，有条件去面对它。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创造人类的上帝，他把人类造得非常精细啊，非常复杂，有预见性，有分析能力啊，这个有对环境的一种反应啊，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当人有了这些功能的时候呢，上帝自己就成为满足这一些功能啊，他最后的那个要求的那一个源泉，那一个最终的那一个怎么说呢？那一个条件啊，人对于自己前途前途未卜 啊，你不知道前途到底要发生什么事，那么你可能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呢，会产生忧虑。啊，刚才提到基督徒，按理来说，他应该比正常的人、普通的不是基督徒、没有信仰的人，有更大的范围里边的安全感。
嗯。
因为他如果真的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像父亲一样的爱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生命里边应该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那么，就像主耶稣所讲的，人来到我这里，我使你得安息。那么，这里边就牵扯到了一个两个位分的生命或者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的，人因为他有限，他意识到他周围的环境里边对他的要求的很多东西呢，是他自己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所以这时候他会产生忧虑。那么这时候呢，他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对象，然后呢，他把自己能力所不及的那一些方面的东西呢，就信托给这一个比他能力更大的对象啊。那么你把它称为上帝也好，称为神也好，称为是主也好，你称为什么，那是名字的问题啊，称为老天爷，称为天啊，你称什么都好，这是一个名字的问题。因此呢，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啊，两个存在的这个关系里边呢，就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我把它慢慢说哈。一种呢，就是对自己有限的认识的人哈，他与那个真实的能够值得你信托的对象，那么你就真实的跟他发生关系，你就真实的把自己的所有限达不到的那些就信托给真实值得信托的对象，那么这个呢就会产生出真实的安息感啊，那些不必要的忧虑、不必要的恐惧就会消失。那么最后呢，导致一个美好的结果，因为对方是值得你信任的，对吧？也有能力保守你所交付他的啊这样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啊，一个真实想要交托的，可是他找的一个对象呢不对了，是不值得信任的啊。那么这种某种情况来说，他是被一个虚假的假上帝或者假对象呢给你骗了啊。然后你真真实实的把你自己交，你要交托他的东西交托对方了，那么你交出去以后呢，你心里边也同样得到了安宁，但是结果呢是你被骗了啊。等到你醒悟过来的时候太晚了啊，那是一个很可悲的结果啊。那么这种凡是真交托的，他从这交托者的这一方面来说啊，也就是说从人这方面来说呢，他都可以得到安宁啊。但是呢结果不一样，那个值得信托的对象和不值得信托的对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真神和假神啊，我们说信仰的第一条件是决定于这个啊，你信的对象是不是真的上帝啊，那么他就决定着你信仰的最后的那个结果，因为假的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结果的。当然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其实他没有真的交托啊，他还是把自己的忧虑担在自己的身上，虽然他来到真实的上帝的面前。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他们来到教会，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没有真实的交托上帝，所以他得不到安息。那么当然他找到一个假神，他没有真实的交托他，他也得不到真实的安息啊。这个那个假上帝也不可能真正的保护他啊，那当然是最糟糕的事情，是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边呢，我们就发现其实一个 真实的信仰，从人这方面，而他的对象是真实可信的对象，那么这个呢，就会产生出真正的喜乐、平安，这个安全感、返璞归真的基础就建立起来了。如果不然的话呢，你就算有了这个返祖归根的这个归根的返璞归真的现象啊，但是不可能有本质，因为对象是错的，依据是错的啊。所以这是取决于双方的真正、正确、真实啊。其实所谓的智慧啊，我现在越来越考想到，这个智慧并不是人自己的单从单方面，好像我聪明，我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智慧呢，是人真正的能够归回到那一个正确真实的关系里头去，那一个真理的系统里头去，然后你知道约束自己，遵循这个系统的要求，你按照它去做，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智慧了。有人说这个大智若愚啊，所谓的大智若愚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己不想了啊，不要人的那些小聪明了，而是他能够把自己放下啊，能够依从到那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一个更大范畴里边的那一个真理的系统里头去。那么这个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没有什么野心呐、啊，好像没有那么狂妄啊，那么追求啊等等的，但是那是真正的智慧。